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两处圣经啊，第一堂和第二堂，让我想起罗马书，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会犯的错误，就是我们会责备人，我们会振振有词的责备人，而且正确的责备人。可是我们振振有词、正确责备人的时候，对于自己却放过了，忽略了自己也在犯这样的罪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，这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的种种的罪恶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，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。然后充满了，保罗用了很多的字眼，如果现在我们的两党能够看一看圣经，他也可以骂人骂得像保罗这么凶啊。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我想蓝绿都可以互相这样骂哦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毁，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清单是讲到上帝的上帝喜悦的美德，也有一些是邪恶的清单，就是人所犯的罪恶。那么罗马书第一章这一段形容外邦人的时候，说他们无亲情、不怜悯人，而且说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就保罗很严厉地责备了外邦人。那么他的读者里面的犹太人听了就鼓掌了，哎呀，真是讲得好啊，这骂得对啊。那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被骂，听到我们的敌人被骂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觉得很过瘾，很好。不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马上就口气一转，你拍什么手啊？你说什么骂得好啊？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神对每个人，神的仆人对每个人，当然包括我们自己，都有一个提醒，就是当我们自己不悔改，而振振有词，可能很合理的责备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藐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啊，这一点好稀奇。神没有消灭罪人，神宽容罪人，神在人犯很多罪恶的时候不出手，不用雷电把他们消灭，宽容他们。我们应当说，神的恩慈是领这些坏蛋悔改的。保罗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你这个好蛋悔改的。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罪人，但是圣灵光照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，而且愿意悔改。我们不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而且知道这个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是领我要悔改的。他要悔改是真的，他不悔改会灭亡也是真的，但是要领我悔改的。然后我们呢，我们会很正确的说，神这样宽容你，你都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。保罗写得很幽默，积蓄愤怒各位懂吗？ 你在那里存愤怒，我在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不听父母的话，不听母亲的话，因为妈妈比较会管得厉害，妈妈有的时候会忍耐，你做错了，你在那里欺负弟弟或者是欺负哥哥，你做错了，但是我忍耐，我不要撕破脸，我不要骂你，妈妈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，装作没有看到一样忍耐。有的时候妈妈不出手行责罚，小孩子没有借着这个机会悔改，我就看到他们在积蓄愤怒，他们在帮妈妈的愤怒越积越多，积到有一次还连变本加厉的算利息的临到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在天天积蓄愤怒，积蓄神的愤怒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积蓄恩典，我们的作为让上帝觉得，哎呦，这不好好赏赐他一次真是不对，就又积了一点恩典，又积了一点恩典，我们是在那里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这是罗马书讲先责备外邦人，再责备犹太人，犹太人也是这样。那到最后第三章他就有个结论了，那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这个结论，我们比他们强吗？保罗说，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然后又是保罗再一次引诗篇的话，我们知道世人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但是这是事实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然后下面保罗又开始了一连串的邪恶的那个清单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不否认在罪人中有的人比较善良，在罪人中有的人比较邪恶，我们基督徒要公平一点，准确一点讲话，我们会说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，但是不一般黑，天下的鸽子都是白的，但不一般白。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最后只分成两种人，得救的和不得救的，但是有人的得救是像经过水火一样勉强的得救，有人的得救是得到上帝极大的喜悦。那么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活得更积极更美好。我们在看到世人没有悔改的世人罪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就说，哎呀，都是该下地狱的，都是一样糟糕，做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这些家伙没有一个，哎，我们当中做官的也不少啊，你不能说没有一个好东西。男人都是坏蛋，男人都是坏蛋，但不一样坏，有些坏蛋坏得更厉害一点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公平一点，我们说话说得正直一点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善良一点，我们都希望人能够悔改，我们都带着善意来说这些。保罗在责备外邦人责备犹太人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，他始终没有忘记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大家都有罪，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在讲大家有罪，我们的信仰最重要不是在讲这个世界多么邪恶，人多么的坏。老实说，这个世界邪恶人坏不需要基督教来讲，我们都知道，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的信仰的独特的地方，包括阿摩斯书，不是说人多坏，而是说这么坏的人有出路，上帝有恩典。只是这么坏的人有出路有恩典，我们也没有忘记 我们不要在上帝的恩典和宽容之下继续的以他的宽容为犯罪的借口，或者说继续的在定别人的罪而自己不肯悔改。罗马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跟阿摩斯书写法真的好像啊。阿摩斯书在责备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外邦，先从亚兰责备起，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亚兰责备起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意思就是神三番四次的宽容。你当然三四五六七八或者是三万四万都可以，我们人一直不断的在上帝的宽容之下，神一直不断的对世人像耶和华对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就是忍耐啊。所以保罗在所以摩西在劝耶和华不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每次都有讲求神施行大能大力。什么叫求神施行大能大力？摩西说，耶和华请你用点力气，用点力气什么？让你的手不要发威，用点力气，你的左手抓住你的右手，不要让你的右手拿起雷电来消灭以色列，请你用力忍耐忍耐。所以当圣经讲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天天在忍耐的神，忍怒不发，不但忍怒不发，天天时时刻刻也仍然施怜悯。我是觉得神实在是对我们太多的爱和丰富了，太有智慧了。那么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很希望神兴起来做审判的工作啊。所以当先知阿摩斯在责备外邦的时候，亚兰责备起，那是以色列的敌人，然后责备非利士人，三番四次犯罪，我一定不会免去他的刑罚，我知道他什么地方不好，我宽容。神不是不刑罚，是给人悔改的机会。那么当非利士人三番四次犯罪的时候，神总有一天要审判，推罗三番四次犯罪的时候，神总有一天要审判。推罗是一个富裕的城市，他们犯罪不但没有受到神的刑罚，而且因为他得天独厚还继续的发达。阿摩斯说神一定会审判，以东神会审判，亚门神会审判，摩押神会审判，哦，都在拍手骂得好啊。然后阿摩斯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会审判。我不知道我们在信友堂这样讲的时候可不可以说，听啊，神给我们一个信息，慈济三番四次的犯罪会什么？哦，说得好，星云三番四次的犯罪，共产党三番四次的犯罪，美国三番四次的犯罪，蓝营三番四次犯罪，绿营三番四次犯罪，我们都会说说得很好。然后说到犹大，哟，骂到我们来了。犹大骂完了，骂以色列，最多最精彩的是骂到以色列，其实也不是最多最精彩的骂到以色列。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多那知道的多而犯罪的多受责打，知道少犯罪的就少受责打。以色列人、犹大人都是蒙恩的人，都是选民，如果我们也三番四次的犯罪，神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。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看两个，一个是犹大，就是南国比较正统，一个是以色列，北国比较不正统，但是都是选民，他们也都犯了罪。犹大犯的罪是什么呢？第二章的四节五节，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，不遵守他的律例，他们列祖所随从，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，使他们走迷了。虚假的后面偶像两个字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。犹太人从早期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喜欢随从虚假。我觉得随从虚假你后面加上偶像可能是不必要的，可能是画蛇添足。因为偶像固然是虚假的，但是虚假的不是只有偶像，就他们都在随从虚假，虚的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是空的。我们随从虚假，虚假让我们走迷路了。那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虚假。在诗篇四篇第二节，你们这上流人呐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诗篇119篇37节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我发现在世界虚假真是好真实哦，我发现虚假真是好吸引人呐、虚假很真实，这当然是一个讽刺的话。那么邪恶常常叫人很快乐，这也是一个讽刺的话，但是这个常常体会得到。有的时候上网那么我离开信友堂的时候，退休的时候，教会送给我一个手机，从此不知道是害了我还是帮助了我，我就会手机，就会上网。然后以前实在不喜欢用这些东西，现在会用了。那么我很头痛的一件事就是虚假和邪恶好容易出现哦，很轻松的就出现，而且一看看得非常清楚。这是我要看新闻，新闻在中间，旁边两边就很多东西出现了，很多虚假邪恶的东西出现了。那么我是觉得连看都不要看，但是实在也是看了，就看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很想点进去，就那个吸引力很大，那个好像很真实。有的时候你在看属灵的东西的时候，旁边也有会有一些邪恶的广告，而那个对比好强烈。我在教会里面碰到过有精神官能症的弟兄，他有精神官能，他说就是在中学的时候看色情的东西看出来的，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是很危险很恐怖的。但是怎么那个诱惑力那么强呢？尤其在看网上，如果我正在搜圣经的经文，你花力气努力的要看，要组织，譬如说今天讲到花了那么久的力气，桌上一大堆参考书，那个荧幕上也一大堆参考书，有一个感觉是创世纪里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。看了那么多东西空虚，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，看了那么多解经书应该让你明白，但是渊面黑暗。那个色情的东西很清楚的就表达出来，什么是虚假，什么是真实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。但是我们真喜欢去看那虚假，为什么要正经的找一个东西那么难找，要找一个不正经的东西不用找，不用找，自动呈现在你面前。为什么我在要搜寻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头痛，不知道怎么弄， 就是邪恶的东西很轻松愉快的就送到你眼前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在罪恶世界里面天天经历的。魔鬼很真实，上帝好像虚，好像很远遥远，魔鬼很近，不要喊他就来了，上帝很远，喊了半天他也不来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什么是真实的？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实？真实真理一定要跟神连在一起，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，神的道是真实的。耶利米书16章19节，耶和华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的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空虚无益之物。虚假虚空，离开上帝就是虚空，离开上帝越远就是越虚空。你可以有很多的碰得到、摸得到、吃得到、五官感觉得到的东西，像浪子天天奢华宴乐，像那财主都是一样，他吃得到、看得到、摸得到，我们的上帝看不到、摸不到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那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也会笑我们，我们信的是虚假的，是麻醉，是蒙骗我们。真正真实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、肉体的东西。各位请注意，基督徒绝不会说物质的、肉体的是不好的，我们没有这种观念。这是有一些希腊人的观念，我们没有。柏拉图说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囚笼，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地下的黑的洞穴，我们要离开这个黑的洞穴，出到光明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基督教跟柏拉图是很相近的，有些字眼好像相近，可是有绝大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你的肉体是一个牢笼，我们的信仰是将来你的复活不是灵魂的复活，你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。我信的是身体复活，你将来有身体的。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在圣经里看到好像对世界、对肉体有一些负面的字眼，不是有一些，有很重的负面的字眼，就以为我们是对用负面来看吃喝玩乐这些事。不是的，我已经多次讲过，我们有一个教义是其他宗教没有的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，就是上帝的创造。这个世界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就是神，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，不存在世界，可能也不存在空间，也不存在时间，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永远存在。上帝按着他美善的旨意创造了有限的，就是不是永恒的，原来不存在的，上帝说有才有的那个创造，你在创世纪里看到的，你会看到丰富美好，神看是好的。也请各位注意，我们也不会说上帝创造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、山川大河很美好，人工的就不好。圣经也不是这样讲，因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山川大河是美好的，人工的也是上帝喜悦的，像巧匠能够做出各种东西来，这是神给的恩典。我看到讲天堂的、画天堂的图，大概都是很 nature 的、自然的，河啊、树啊、鸟啊， 我没有看过在天堂里有人拿着手机啊，有人看电脑啊，大概都是在那种淳朴的世界。我觉得不必这样想，黄金街碧玉城明显有一个特点，那是人工的。天下没有一条黄金街，街是人铺柏油铺出来的。就是各位，不仅你不，我们不必想到说所谓自然天然一点的就是比较好一点，那就比较属灵一点，没有那可能比较懒惰一点。怎么讲，我也听过有一个指挥师班指挥，他就说他很属灵，他说我们在这里练诗实在是属血气属肉体，这是人的聪明智慧配合四步。他说最好的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一出生就是四步合得很棒。所以这是什么想法？这想法就是你努力，你孜孜不倦，你辛辛苦苦就想去推去做，这个不如天然出现的好。我觉得很多人想到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，就是用脑筋去想去计划不是太好。你讲一篇道，你花了很多力气去找解经书，这不好。你在睡梦中圣灵感动你，你就知道怎么讲这最好，那还不好。最好是完全没有准备，上到台上圣灵就感动，就滔滔不绝。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事实上人工和神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分的。一棵树的生长是神叫它生长，一棵树的生长也里面有非常多奇妙的科学来述说的东西。那这些科学述说的东西也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奇妙。我记得我好像讲过一次，有一个小孩子在冬天火炉前面看到那个木头在那里烧，然后火炉前面很温暖，他问爸爸为什么这个木头放在里面会这么热，会让我们这么热这么暖和。各位你要怎么回答？爸爸第二天带他出去，大太阳，然后太阳晒在小孩子的身上，你热不热？热。你的热就一下感觉久一点就很不舒服了，你被晒就晒得你皮肤也都慢慢黑了。我们人对于热就是晒，然后没有什么保存的能力。爸爸说上帝造了植物，他有个本领。各位你知道植物一棵树，一棵漂亮的树，它里面多半都是什么吗？多半都是水，绝大多数是水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那是木头，还有就是碳。怎么会有碳呢？神给植物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在树叶上面，那个树叶有一个能力，我们的皮肤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的皮肤被太阳晒晒，最后就是晒黑了。树叶在它领受太阳的光照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我们在小学就上课讲过的东西，但是我到今天还觉得我讲不清楚，叫做光合作用。可以把那个热储存在树里面，在这个储存的过程中，那空气里二氧化碳的碳也就储存进去了，而氧气就放出来了。太阳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，它一直储存一直储存，储存在它的木头里面，然后在点火的时候，那个存了几十年的太阳的热就慢慢出来了。哇，各位，这个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只是他不会说上帝做这个事。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科学所讲的光合作用，而我们在讲光合作用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讲上帝设计了这个非常奇妙的做法。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大千世界以及小千世界，大千世界就是那些大诈骗集团，小千世界就是小诈骗集团，大千老千嘛哈，大千世界外在的世界以及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都应该说那是你的荣耀，那是神的智慧。诗篇是这样讲的，遍地满了神的智慧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恩典，即使是罪恶的世界，这些是好的，美好的。他的罪恶就在于他太美好了，容易吸引我们取代上帝。我们的办法并不是禁欲主义，离开这个世界。耶稣说了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我不但不求你，耶稣不但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，你怎么差遣我进入世界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进入世界。各位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牢笼，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，我们叫这个非常好的肉体不要控制我们，而能被我们控制。如果上帝所造的一切美好，而且我们可以说是 solid， 是有实体的，这是 C.S. 路易斯喜欢表达的。他说在天堂一个树叶掉下来都可以把人打得好痛，那个意思不是说天堂的树叶很重，而是说天堂连一个树叶都很 solid， 很真实。这个世界好像是很虚空，天堂很真实，意思是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物质和肉体才有真实。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，离开了神的灵，物质肉体的享受就是像传道书讲的一样，带来的是虚空。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个热门音乐会，我就有这样的感觉，声音真是很真实，很吵，够大声了，那个光、镭射、干冰也很真实，声音很大，跳得很多，人也很多，很挤。但是你常常看到在那么巨大的场合里，这么多的人里面，各位有这种感觉吗？热门音乐会也许我们很少参加，我没有去参加过，但是以前有球赛的时候去参加过，哇，狂热欢喜。当人离开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一种空虚的感觉，人都走了。我觉得现在人的一个麻烦，也就是包括美国人，不断的觉得空虚，不断的觉得需要有 entertainment 娱乐来刺激一下自己。物质、肉体、快乐、食衣住行，包括性，都是好的，但是它能够好，它能够不空虚，因为有神的话，否则虚空的虚空。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。我们会承认法老的术士也可以把杖变成蛇，因为圣经这样讲。我们会承认很多的宗教领袖，包括庙什么事，可能他能够不是只是欺骗，他可能可以真的产生一些神迹奇事。保罗是这样讲的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歧视，不过是虚假的歧视，虚假的，可能摸得到，可能看得到，可能感觉得到，可能他的刀可以让你流血， 可能他的一个动作可以叫你舒服，但是最终带来的就是虚空。我们求主帮助犹太人的罪恶，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很多，但是基本上就是随从虚假。圣经说随从虚假的偶像有道理，但是不够完全，就是和合本的翻译不够完全。我们也记得这件事情，这件事也提醒我们，就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的话，他们立刻觉得空虚。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。各位，这是基督徒非常需要依靠上帝而真实有的。很多人责备基督教，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，说我们新教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们的敬拜里面太空洞了。什么叫太空洞了？我们没有彩色玻璃，我们没有图像，我们没有像。你知道东正教里面，或者是你去梵蒂冈，你看他们的教堂里面琳琅满目。像心理学家卡尔用也就是说，基督新教不要这些像，要人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特点，我们听主的话。他们说眼睛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手没有摸到一个圣像，这是很空虚的。我们注重的是耳朵，这太空虚了。各位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不空虚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不需要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，事实上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有一点危险，让我们把上帝物质化了，这个并不好。我也看过美国一个小说家讲到说，他在一个乡下地方，那个地方一直下雨，一个天主教的农夫实在是气得受不了了，因为已经成灾了，植物已经不太会有收成了。他就把他们的一个 guardian saint， 就是主保啊，天主教会跟一些圣人祷告，一个圣法兰西斯像，他们会抱住那个像跟他祷告。他们已经祷告很久，希望雨要停下来了，因为已经下太多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下，继续下。他就把那个圣法兰西斯像绑起来，吊的绳子，然后放在井水里面淹在那里。他说让他被水淹一淹，他什么时候停止降雨，我就把他拉起来。很有趣，但是不真实。我们相信上帝的真实在于上帝的话，不要觉得神的话是空虚无益的，也不要觉得圣灵是空虚无益的，那是真实的。叫人活的是灵，是上帝的话。而犹大当时的罪恶，重要的就是随从虚假，也就是不能单单从上帝的话，单单听上帝的话里面被感动，知道这个真实。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、物质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能量，一切这些东西都是从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的话造的，实在 reality 和 fact 和 truth 都来自上帝，上帝的话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环境中显出来。而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当时犹大，上帝的话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到，他们随从虚假。从人来看，其实他们那段时间相当不错。我们也说的确也是相当不错，不止从人来看，从神来看也不错。但是这个不错，因为他也偏离上帝话的地方，所以也有虚假和虚空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乌西亚王。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阿摩斯他工作的背景是什么。当犹大王 乌西亚，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这个耶罗波安跟以色列的开创的那一位耶罗波安名字相同，一般学者会说这是耶罗波安二世，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，南国是乌西亚王作王，这两个王其实都雄才大略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优秀。可是阿摩斯有责备，我们看乌西亚王在历代志下第26章第一节开始讲到，乌西亚也就是亚撒利亚接续他作王。乌西亚也许我们最记得他的，我们不记得这些王的名字啊。乌西亚我们最记得他的就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，以赛亚看到了上帝呼召他的异象。这是一个好王，但是也有叫人遗憾的地方。他很能干，历代志下26章第二节，乌西亚收回以路，人归犹大，又重新修理。他能够把一个土地一个地方收回而且重修，表示他有能力。犹大在他手下是强大的。第26章第四节，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哦，哎呀，我真的好羡慕，我真的很羡慕，我自己也希望我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我现在行的都是什么？首先考虑的，当然说是说希望考虑是不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，但是很多时候是人眼中看为正。我跟法利赛人很像，法利赛人的特点，耶稣说他们做什么事都是要人看见。这法利赛人颇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，就是好面子嘛。我们做事实际如何另外一回事，我要你看见我有什么优秀的表现。各位，我们叫人看见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叫神看见。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做的讨他喜悦，我们做的让他高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不只是你的行为了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怎么样。你在教会里面讲道、行圣礼、圣餐，听人家献诗、唱诗，问人家好，弟兄姐妹平安啊等等。如果我们口是心非，口里在祝福，心里在想别的事情，甚至口是心非，口里在说荣耀归给上帝，心里在想一些下流邪恶的事，各位，这太常有的事了。站在讲台上面是很危险的，一个危险是谬讲神的道，另外一个危险是看到会众的时候没有用主的心来看，用人的其他的方式来看。有的时候你们也听过这个事，应该是施布真吧，有一次讲到好像是那个王后来了，英国女皇来了，好像是，不知道是他还是哪一位，他就对自己说，施布真啊，施布真啊，小心讲哦，英国的女皇在下面。后来他马上就提醒自己，施布真啊，施布真啊，小心讲哦，万国万王之王在上面看，你怎么从来不想这个事？今天蔡英文来这里了，我很注意他的反应，有没有听我讲的笑话，他会不会笑？我讲的道，他有没有受感动？ 我怎么不想上帝那比世界上所有的王都更伟大，他在看，他在听，鉴察人心的主啊，求你鉴察我的心思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历代志下26章第5节，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亚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。行眼中看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而且寻求神，这个字眼我非常喜欢，人寻求神，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。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居民有很多的好处，我们很好客，我们很大方，我们不暴力，比较起来我们没有那么暴力，那么多的杀人的事情，我们相当好。但是我们同胞有一个相当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不会寻求神，我们不渴慕神，我们台湾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没有兴趣，我们对于身体的健康，哦，皮肤的美白，哦，身材的美好，哦，那是非常的寻求哎。我们对我们心灵的美好，我们不在意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寻求身体的美白是好的，但是那种寻求寻找的不一定寻得见。你看你美白了那么久，还是不怎么美白。灵里的美白，主啊，我愿向你寻找就寻见。最好的东西就是神白白要赐给我们的，寻找就寻见。其他所有的东西不是最好的，是次好的，甚至不能独立好的。寻找不一定寻得到。你为什么要寻找那些喝了仍然会渴的水，吃了仍然会饿的食物？为什么不寻求那喝了就永远不渴，吃了就永远不饿的食物？我们感谢主，乌西亚旁边有好的属灵人的时候，他定义寻求神，神让他亨通。第6节，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。第8节，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，他的名声传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强盛。第9节，乌西亚建筑城楼，甚是坚固。他雄才大略，寻求上帝，治国有方。第10节，又在旷野和高原平原建筑望楼，挖了许多井，因为他的牲畜甚多。显然建设很棒，显然农畜牧业在他手下也很成功。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因为他喜悦农事。对一个王来讲，喜悦农事，不喜悦战马，不喜悦收集美女，这是了不起的。13节，他的军兵有大能，善于征战，帮助王攻击仇敌。14节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矛盾牌、枪、盔甲、弓和甩石的机旋，他的国防工业也做得很好。第15节，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用以射箭发石，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。这个非常帮助当然就是从神而来的，甚是强盛。唉，我们依靠看不见的上帝，摸不到的上帝，就能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成就，而看得到摸得到的成就又容易让我们离开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。16节，他既强盛 你把那个强盛变成美丽、聪明、能干都可以。他既强盛，他既美丽，他既发达，他既成功，他既优秀，他既有名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乌西亚王的罪看起来很小，我们还看不出他有什么罪。乌西亚王的罪甚至看起来还是一个优点，他不是设立偶像，他没有，他不是去拜偶像，他也没有，他有的时候，他像有的属灵人一样，在世界上依靠上帝，所以很成功，这是感谢主的事。他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一件那一件的事上成功，觉得属灵的事我也可以来管，属灵的事是可以来管，也可以来参与，我想大卫也是，但是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他想要在香坛上烧香，这本来不是他的事，很小一件事，但他也想来做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做，他想留一点名气吗？他想让人记载说，乌西亚王属世的事做得很好，属灵的事也做得很好，他烧的香特别的香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他就要来做这个事，他要在香坛上烧香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积极的要在圣殿里做一些事这样被责备。十七节，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，乌西亚啊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亚伦子孙皆成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。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。再一次，他不是要杀人，他不是要像大卫一样行淫乱，他不是要做偶像，他是要烧香，他是要做属灵的工作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圣经上讲这话很刺激，我是不知道额上这个地方突然发出大麻风是怎么样，怎么一个样子，应该不太明显。如果圣经讲的他的两个耳朵就长角了，那就很像了，不过大概不太会有这种情形，额上长出大麻风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这是阿摩斯书的背景，一个好的王，但是在一件事上，可能因为他太好就自大，太好自大，他就得麻风病，很羞辱，我们很遗憾。以色列的部分我们就不去看他了啊，就是耶罗波安二世，各位如果要了解，回去看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以后，耶罗波安二世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。耶罗波安二世他做了很多复兴国家力量的事，甚至圣经讲这样的话说，十四章二十六节，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，耶和华借耶罗波安拯救他们。耶罗波安是救主，耶罗波安被上帝使用来拯救以色列人，可是他一样还是让上帝很不喜悦，因为他也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。我们最后的结论是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跟随虚假， 这个还不够，跟随虚假就是远离上帝，我们需要的是寻求上帝，领受上帝的话。以赛亚书48:16，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这段话是天父差遣他的道，他的圣子和他的圣灵来，我们要听主的话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走当行的路。甚愿你速来听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让你的儿女不随从虚假，让我们跟随真实，我们跟随真实的主，我们跟随真理的道，我们跟随真理的圣灵，帮助我们活得积极，脚踏实地，但是眼目仰望天上的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